你好，欢迎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好，康宁老师好。到二月的开始了，我们准备过春节了哈。那上个礼拜呢，我们预告过呢，我们呢会有更多的不同的栏目要推荐。然后呢，我就这个礼拜一看，哇，这么多栏目，那如果只放在下个礼拜才推荐呢，我们那个时间不太够，所以呢提早说一下
也好。其实宣传的事情嘛，就是要
多
说多说，这样呢我们才会记得嘛，对不对？那首先呢要给听众朋友介绍呢一个重量级的节目
啊，重什么量
啊，就是真道分解。
哦，
因为呢讲到圣经呢，我觉得电台有很多节目都讲，但是真道分解因为一卷一卷书透过圣经的这样的一个查考，而且一卷书用很多时间呢，不多节目这样做。
嗯，对了，因为呢这个乐意老师呢他是很有计划的人，他比万峰有计划千万倍啊。他呢就是呢很希望呢可以播这个旧约再新约的栏目，就是说新约跟旧约怎么对照，
对，
然后呢再把他里头有一个叫经卷纵横谈呢，就联系起来，两个栏目联系起来呢，让我们更加广阔的看圣经。
是，这个呢也是在过年的时候呢给大家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
哦，我以为是除夕在新年呢。
哦，又是
旧年在新年，
跟
新的龙年在马年那样
啊，就反正呢旧跟新呢，我们好像过年一样嘛，我们除旧迎新。不过呢往往在这个过程我们也是从旧里面来学习新的一种新的态度，新的学习的方向。所以呢乐意老师的安排我觉得很有新意。
嗯，没错没错。所以呢二月十二号开始是礼拜几啊，一二三四九零一二，礼拜四啊，就会有呢这个真道分解的旧约在新约，到二十五号就连续
它是每天播出啊，
每天的播出。那在里头之后就有经卷纵横谈，就是一个联系起来，好像把两个的栏目呢放在一起，有个系列
啊。说实在呢有时候我有点担心，
怎么？
因为呢真道分解这一种的读经的方法呢，你必须要对圣经有一点点或者基础的认识，我觉得呢这样听起来呢会比较容易，容易记得，容易进入你的这个心里面。那如果你说哎呀如果是这样，我刚刚信耶稣什么都不懂，那怎么办呢？我们介绍给你另外一个节目
啊。是啥？
成主学堂。
哦，成主学堂呢就是成年主日学的学堂，
而且呢也是一个学习成为主样式的学堂。
哦，对，但是这个这一次教的题目呢有点深奥。
因为呢成主学堂呢从一开播到现在好几年的时间，从开始呢是还没踏入基督教的门见的一个阶段，你对信仰的还不认识，只是一个我们叫慕道，就是爱慕羡慕的这个过程。然后一直进来，如果你一直听呢，我们就好像陪伴了你几年的成长，到现在呢应该也是一个比较进阶的阶段。
但是呢这个角度呢是有点我有点不是这样想的。应该呢成主学堂应该是好像 iRadio 爱广播那样，就一直承担一个最基础的信仰教育的部分，然后呢你深一点你就去听真道分解，再深一点就听良友圣经学院启航课程，然后晋升一级一级一级，好像阶梯那样上。那如果哇一来上课系统神学这个课程现在开始，我怎么办呢？这个是什么
了啊？那这个呢也是我们先来认识一下，给信徒也有一个概括的了解嘛。在基督教信仰里面我们要学习的话，从还没有相信或者刚刚相信要认识什么，到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我们可以理解什么，我们就先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咯。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就可以赶快去参与良友圣经学院了。
对了，所以呢我就鼓励大家这个要小心一点，系统神学 不是一下子都能吞进去。
那你就回到、
那副台长你也想想
的时候，
你也想想我们城主学堂跟其他的节目的那个定位、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反思一下。
哎，他很快呢又回到呢初心的阶段一个循环
好吧，那希望真的是这样，因为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不同层次的课程、
对，
因为好像我念中国历史那样，开始的时候秦始皇，然后呢到大学还是秦始皇，到博士还是秦始皇、就是不同层次的秦始皇。
其实你知道吗，在学校呢好像就有这一种不同学校的安排方式，有一些老师呢他就教刚刚进来的初中一年级，每年都教初中一年级、他就不能够陪伴这个学生了一直成长。有的学校的安排就是让这个老师呢今年教初一，第二年教初二，第三年教初三，就陪着这些孩子连续几年，他们的感情非常深厚。
哎，还有一些老师是全科的、
哎、
中文英文数学科学所有都是他、除了音
乐，这是万峰，这是万峰
好吧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呢继续有我们的新栏目啊，就是一个的心病、一个的身病，就是呢感谢神我生病了
啊，这个就是万峰老师的这种
身体的病
啊、非常特别的一种表达，
好像你想的这个题目
好这题目哪是我想的不过内容呢我们一起来想。
好，第二个呢就是写给家乡的情书、那离乡别景的，在
这个
除夕啊、除夕的时候最适合听这类型的节目的了，年终的时候。好，交给我们的同工。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最想的总是家，最想的是那份乡情，写给家乡的情书。
今天的嘉宾方心怡姊妹，方心怡你好。心怡
你好啊，琴弦很久没见了，大家好，你们好吗？我之前是在这个空中辅导里面有是一个其中一个同工，就是帮助负责听电话啊，还有就是跟一些监制他们负责做一些跑腿吧，我这是一个小跑腿。还有就是之前我也有在这个舞的空间还有那个外广播这个节目里面，我也曾经有帮助过这一部分的小同工吧。当时候我就觉得我想有一个新的可能不同的角度去看一看这个世界，还有就是看一看一些不同的体验，然后丰富一下自己吧。
那来到重点了啊，在异乡生活毕竟呢会有很多文化上的冲击，或者是生活习惯上也有很多新的事情要面对的、那你觉得有什么困难在当中呢？
本地人呢，这个英国人呢，他们对吃的真的是要求是没有要求的。
我是琴弦，上一集呢很高兴可以邀请到我的好朋友兼好同工方心怡呢来到分享他在异国的生活，接下来继续有他的分享，请大家细心的聆听。在过去这几年你在英国，那这个病啊、我们就讲到这个病啊，很多人到外地去肯定会有的了、就是这个思乡病、
对，
思念香港的情绪很浓烈吗？
很奇怪，秦贤你知道吗？还在我离开香港之前呢，也好像有跟你聊过，我觉得我当时觉得还好了应该，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个适应力也挺强的人呢、所以应该也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是住了一阵子的时候呢，你觉得其实有一些习惯呢，你真的是比较会挺香港的，就是这、就是一个华人，就是一个华人吧。比方说好像刚刚说的那个食物这个问题吧，我也尝试过，在很早期的时候我有是在这个午餐的时候也是带三文治， 但是我想我吃了大概一个星期都没有了，应该两餐到三餐左右吧，我就是我不行了，知道吗？还有就是对啊对啊，就是我觉得现在我都已经不理他们怎么看了，我就是带我自己的，我自己煮饭，我自己带我自己要吃的东西，这肯定是热的，然后就不理不管他们怎么说了。但是说回那个思乡病吧，怎么说呢，那个东西呢我觉得很特别的，因为我现在一个人的时间比较多嘛，
对，
而且呢在英国这个地方比较大，所以呢人跟人的连结是很难的，所以有很多反思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是好像现在呢我们比较近这个春节的时间呢，你跟那个朋友啊，你认识的朋友啊家人啊他们都不在身边的时候呢，那个时候那个思乡病就特别的强。但是呢我就是在另外一个角度在看呢，就是你之前跟我说的时候呢这个访问之前的时候呢，我就想其实在我想很多听众朋友他们也是在他们之前的家乡到了不同的地方打工，去了很多的地方，以前呢我们在香港没有这么强烈的感觉，因为你可能就是我们 说我们很远，但是很远的地方可能就是一个钟两个钟之内就可以到了，
是，
但是如果你就是地域很大的地方，其实你要真正要见一个人哪怕那个朋友跟你已经说很近了，可能也要一两个小时，基本上你很难见到的。所以我觉得我反过来想，就是这个思乡病其实你要学会怎么成长，就是要学习怎么样孤独的在独处的过程里面怎么可以欣赏自己，哎，其实我给很多人成长了不小，就是要欣赏自己这个地方。而且我有就是在想，就好像刚刚说对一些可能在内地在外地打工的那一些弟兄姊妹多一份了解，
多一份同理心呢，因为你现在的处境就是跟我们良友听众部分良友听众朋友了，就是他们可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其实那个地方不是他的家乡，他是离乡别井的，那你自己是一个好像是游子的身份啦，来到一个别的国家，然后一直生活。其实刚才你就，简单说了天气啦、食物啦，我知道其实在一个不同的国家跟当地的人相处，也是一个学问，也是要很多跟自己中国文化、香港文化等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慢慢的学习适应，因为呢你知道你在这里你是有这个学习的，你在这里你是体验不同的文化的。那到了现在了三年了差不多，是不是啊，你说你二三年离开，这三年来了你觉得自己适应的情况如何，你这个思乡病啊有没有治疗了好一点呢？
我这样说吧，那个病就有点像这个流行性感冒的这样子，就是没事的时候就没事了，但是如果就是在冬天呢，这个天气冷的时候啊，病发的机会就比较大了，
又或者是过时过节的时候吧。
对，特别是我觉得，所以你特别是在那个好像说中秋啊春节啊那些时候比方说好像的春节就到了是吧，
是
这边是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的这个过节的气氛的，
即便你现在在一个已经算是很多中国人在的地方了，但是这个气氛也不能够跟真的不能够跟我们中国地方相比。
其实英国人还好的，他们很尊重每一个不同的国家的人，他们也有这个庆祝那个中国新年春节的，但是呢他们庆祝的方法就可能就是吃一些中国的外卖店的，但是他们吃的那个是英式的这个中国菜呢，
英式
基本上是 你基本上不会吃的那个，就是我同事他们说很好吃很好吃，其实他们很多是就是在把一些海鲜酱啊、五香粉啊，就是不是咸的，都是甜的，就是乌里麻叉的放在一起，然后就说啊这个很好吃的，那个就是中国菜了呢。
你这个形容我觉得有趣，就是流行性感冒。
对，因为就不是常没事就没事，有时候就会病发。那咸重不咸重，就看你当时候你的心脏强不强大吧。
嗯，好了，谢谢方心怡今天为我们分享她的近况，所以啊、可能认识她的听众家人呢，可以借这个机会了解她最新的情况啊。那在最后了，那有什么可以为你祷告的地方呢？
我想就是基本上我在这里也有在寻找一些教会，就是跟弟兄姊妹有一些就是交流啊那些，但是可能始终在英国很多人就是流动比较多的地方，就是一个比较流动的城市吧、哦、可能是文化的关系还是怎么样，所以你跟人是就是要连接要建立一个关系是很难的。我希望就是可能在这里可以找到一些就是可以跟他们可以连接，就是可以好像真的有交通的弟兄姊妹。是，还有就是特别是冬天吧，冬天就是多需要一点祷告吧，因为这好像刚刚说吧、嗯、这个流行性感冒吧，就是冬天这个
真的流行性感冒了，这个
除了身体以外就是对那个是啊，就是可能思乡啊，有时候就是这个心理里面呢、啊。但是我很感恩的是，因为每一次在很觉得很困难的时候呢，上帝就找了很多不同的天使在我身边，然后有时候就有一些人跟我交流啊，叫我到他家里面吃饭啊，吃了一些家的饭啊，家乡饭呢、啊，
温暖了。
这个感觉就比较好，对。
是是是。好，最后的最后，那你既然都说到春节要马上到了，不如你就提前跟我们听众家人也说一些春节的祝福吧。
好吧，那我祝各位听众的朋友你们身体健康，然后就是在新的一年里面每一天叩主的恩典，就是可以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好，谢谢。今天
谢谢
可以跟方心怡一起聊天，好，愿神赐福你前面的道路。
好，谢谢谢谢谢谢。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思念是一种病，哦，思念是一种病，一种病。
多久没有说我爱你？多久没有拥抱你所爱的人？当这个世界不再那么美好，只有爱可以让它更好。我相信一切都来得及，别管那些纷纷扰扰，别让不开心的事停下了脚步，就怕你不说，就怕你不做，别让遗憾继续，一切都来得及。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哦，思念是一种病，哦，思念是一种病，一种病。
生命路上事事不顺， 步步难行。
世界动荡不安，人心惶惶。
但是我们相信耶稣的同行，让我们找到出路。
上帝的盼望，让我们有勇气面对一切。
2026年，良友电台和你一同仰望十架，活出盼望。
感谢神。
感谢点啥？
感谢神，我生病了。
良友电台同工病患见证。
感谢神，我生病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诺啊。今天要聊的这个主题叫做感谢神，我生病了。其实说到这个问题呢，我过去真的是也有不少的经历，每一次这个经历呢，都让我意识到，哎，我真的是需要生病。当然这个意思并不是要表达说，哎，我是不是不喜欢健康的状态哈。虽然我过去小的时候都有一些比较严重的这个出现意外然后住院的经历，但是我想分享一个近几年来说对我而言呢，就是比较可以说是一个困惑的问题。前两天我还跟太太在一起，就是饭后散步的时候，我还讲到说，哎呀，真的仿佛能够理解到为什么保罗提到，哎，生命中有一根刺，然后他向神多次的祷告，然后好像还没有被拔除，但是他也因此来向神感谢。那说我近期的状况呢，可能它是一个综合的因素啊，无论是我的体重啊，包括我的生活作息啊，各种各样的原因，就是我个人的代谢问题呢有一些状况。准确来说呢，这个病症呢就是痛风。那么痛风的话，我不知道听众家人有多少了解或者是体验过的。其实在我第一次确诊的时候呢，当时我还是有些意外的。当最开始的时候出现这个症状，我还觉得，哎，是不是比如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这个脚踝呢着凉了，这个被这个入风了哈，就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好像风进去了。但是后来就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很严重，就无奈之下就去了医院。去医院之后呢，医生就非常有经验，一看就是啊，你这个是痛风，然后就开始了一个所谓的治疗的阶段。那到目前为止呢，无论是我通过医院的这个问诊，还是通过这个一些互联网上信息的一些搜集呢，确实好像痛风这件事呢不能被这么讲吧，就是不是说用一种药然后一次性就把它根除掉的。我常常这样提醒自己，它是一个关乎生活作息的问题，它是关乎你的生活状态的问题，包括你的饮食，包括你什么时候睡觉，包括你日常喝水如何如何等等之类的，它就是你的代谢系统出了状况。当我要分享所谓的感谢神，我生病了这件事儿的时候，我自己的感受特别深刻的就是，过去当我的身体没有明显的症状的时候，我会非常可以用放纵来去形容，就是放纵我的生活。我想晚睡就晚睡，我一天可以不喝水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在过去至少我确诊痛风之前呢，我几乎是不会喝白开水的，因为我觉得味道太寡淡了，那我通常都是喝饮料。所以呢，这个也就是会讲到，比如说现在为什么很多年轻人会有痛风的症状呢，除了比如说我们传统的认知里边喝啤酒啊吃海鲜呢，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现在这些饮料的摄入，或者说就是加工类的这些食品的摄入呢，就导致会影响到你的身体的代谢的功能。 所以呢我就一下子被提醒，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可乐也不喝了，奶茶也不喝了，当然啊，啤酒啊这些过去本身也就基本上很少，然后就开始训练自己多喝水。那当然呢，其实这个也是我过去有一些经验上来说呢，就发现哎，我如果不去喝这些东西，对我而言也没有什么影响，只是我可能没那么开心。所以就会发现很多的时候，当我以为我是自己的主人的时候，我可以任意的来带我自己，来面对我身体的各种需要啊，我想吃甜食，我想吃肉，哦，我想去享受这种口腹之欲啊，我想喝奶茶等等之类的，仿佛我就是自己的主人的时候呢，哎，当我借着这个病症呢，我就可以回到这个信仰的面前，回到神的面前。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早期那个时候发作比较严重啊，一个是非常疼，另外一个呢就是持续的时间也比较久啊，真的是有几个晚上是完全痛得无法入睡的状态，结果呢就只能怎么样呢，就趴在床上啊，因为有的时候是脚或者有的时候会是膝盖，就趴在床上来祷告。我太太在我旁边，她其实也很为我着急，她也很难过，但是她也没办法，她也为我祷告。好像我之前也在节目里边分享过，当我在这个疼痛的过程当中，我就唱起了一首诗歌，叫做《不要怕》，仿佛这个歌词就在安慰我，让我知道，其实无论我面对什么样的处境，上帝都与我同在。当然，还是我刚刚表达的，有很多的时候我需要面对自己生命当中的这个软弱，这个软弱不一定是我的弱势，这个软弱更多的时候可能是我的老我血气，自我的膨胀，我以为可以掌控我的人生，我以为我可以自由的支配我自己想做什么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更多的时候我没有意识到我应该要保养顾惜，而且呢，当我放纵身体很多的就是自己的私欲的时候呢，它会带来一个不好的结果。其实你想想看，这跟我们平时里边关于个人的罪的问题好像是一样的。为什么呢？就是如果我放纵自己的私欲啊，纵容罪在我的生命当中去产生它的果效的话，那很有可能我也会落入到跌倒软弱的境况，而随之而来的就是罪的后果了。所以说了这么多呢，我真的由衷的感谢神，我生病了。这对我最大的提醒和造就是，让我意识到我是一个软弱的，我是一个无助的人。而在这种处境下，我除了要时时的仰望神，存着敬畏的心，去等候神的带领和帮助，仿佛我无能为力。所以也借着这样的一个经历和感受，来跟大家分享，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点点滴滴，也许是好的经历，但是有时候面对那些糟糕的境况，我们仍然可以向神献上感恩，因为我们的神总是美善的。
我们呢开始了我们的感谢神，我生病了以后，还有这个写给家乡的情书呢，听众朋友反应很大，就是呢，
因为大家都生病了。
对呀，其实很多我们的弟兄姊妹都有病，但是在里头他说，哎呀，真的这个很难说出来呀，但是呢，真的见到这个见证呢，心里头也有一些的鼓励。好了，那谢谢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希望继续支持我们的新栏目。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拜拜。
我要活出盼望，让你的话点亮我路的前方，就算黑夜漫长，我仍要活出盼望。